那时候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悄悄地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容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忽然美色和厄里亚也显现出来跟耶稣讲话，于是伯多禄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打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美色，一个为厄里亚。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忽然有一片灿烂的云彩笼罩着他们，有声音从云中传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三个门徒听见了这声音，都伏伏在地，非常害怕。耶稣就走过来抚摸他们说：起来吧，不要怕。他们抬头一看，只看见耶稣，其他的人都不见了。下山时，耶稣嘱咐他们说：在人子还没有从死人中复活以前，你们不要把刚才所看见的事告诉别人。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耶稣的福音。今天是主日天，但是今天呢，因为是主的日子，所以我们庆祝耶稣的瞻礼，耶稣大波尔山显圣容。这个瞻礼非常重要，在光明的玫瑰经里面，它被称为光明的奥迹。耶稣大波尔山显圣容，教会要求我们还特别的默想它。那么这一段圣经，这个奥迹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这个奥迹很深远，它要回答整个人类一个大问题。什么问题呢？人类所渴慕的真理，人类所渴望所看到的那个神，人类内心空虚所寻找的那个填满他心中的那个东西，或者说那就是天主自己。天主终于向人类显示了他的面目，说耶稣大波尔山显圣容，等于说天主透过宗徒，透过这个民族，透过基督，透过基督信仰，向全世界回答了各个宗教一个问题：他是真神，你们所寻找的神他就是，你们所摸索的所寻找的他就是，你们所用你们的想象力所揣测的所编制的那个神，你们不用编了，他才是真神。所以今天的读经啊，非常带领我们慢慢的登上高山。所以耶稣带着门徒悄悄地上了一座高山，在山上变了容貌。什么容貌？他天主子的容貌显示出来。耶稣的这个显容不是光显现给宗徒们，他这个显容也是彰显向全世界说，唯有他是真神，唯有他是天主，唯有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他内有救恩，也唯有他有救恩，除了他以外没有救恩。他是一个这样的回答，所以后面用他的面容、他的容貌来象征，他的面容发光如同太阳，光代表真理，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代表他的圣洁啊，代表他的真理、他的光明、他的道路、他的圣洁，他向全世界。而光明和真理、真理和真理啊，光明和真理、圣洁和真理，正是人类所寻找的。我们渴望善良，我们渴望圣洁，我们渴望什么叫真理，什么叫大道，咱们中国人叫道，那这个道就在这里。 在其他的福音里面，特别马尔谷福音里面说的更详，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漂布的能漂得那样洁白。换句话说，人类所寻找的、所琢磨出来的、所编出来的、所渴望出来的、所捏造出来的那个真理，或者那个道，或者那个神，在他面前，真神在他显示出的面容，耶稣面前比，都暗淡无光。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里面，很美的一篇读经，伯多禄说的，他说什么？弟兄们，我们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来临的事告诉你们，他并不是根据虚构的荒诞故事，而是因为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基督信仰和其他的各个宗教或者民间的各种哲学最大的不一样是，其他的宗教或哲学是人靠着天主给人的理性，靠着天主给人的自然恩宠是推论出来的。比如说我们人根据天主给人的理性，人可以琢磨出来，可以推理出来宇宙间得有一个真神。可是这个神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他一定是美好的，他一定是圣善的，他一定是圣洁的。可是他是美好到什么程度，圣洁的什么程度，人只有用自己理解的真理、圣洁、美好来形容那个神。这样一形容，就和真神的模样就差之千里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所理解的圣洁、真理，我们所理解的美好，都带着我们堕落的本性被遮盖的眼睛所发现的，它不够那个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圣洁、什么是美好。所以耶稣悄悄带着宗徒们上了山，这个山并不高，但是山不在高啊，启示的真理，它是天主显示出它的面容。我们目前世界上的宗教，大部分很多宗教都是人在找神，换句话说，人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努力去找那个神。唯独我们的宗教是什么？神走进人，慢慢地向人启示他的面容。在四旬期的第二主日，有关耶稣显圣容这一段事迹当中，他用第一篇读经，用哑巴郎离开家，天主对哑巴郎说，那是天主第一步正式的启示他的面容，通过这个民族慢慢的把他是谁启示出来。而这个启示的高峰，就是天主自己来到人间，降生为人，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将他的整个面容启示出来。耶稣就是那天主。所以当耶稣显示他的面容，就是或者说耶稣开了宗徒们的眼，让宗徒们看到耶稣那天主性的真貌的时候，宗徒们一下就被震撼了。我们人类所有的医治、所有的心灵的整合、我们人所有的救赎来自于天主，可是我们人所推论出来的那个天主离真实的天主远远不够。而且由于我们堕落的本性和我们的私欲偏情，往往我们在推论这个天主的时候受到他们的影响，甚至我们还掉到很多不是太正当的宗教里面，甚至有很多邪的东西啊，或者说迷信的，或者说低级的，把那个神描写的甚至啊，比如不是圣善的、不是圣洁的，或者是残暴的、喜怒无常的，这就变成民间的比较更低级的宗教所描述出来的，那更与真实的神差得更远更远啊。所以很多都像虚构的故事，特别是咱们中国，是我们中国是泛神论。如果民间老百姓或者也叫什么，或者说各种人想象出来的什么三界九流了、玉皇大帝了、妖魔鬼怪了、什么天上诸仙了，都是根据人的脑袋里所想象出来的神，其实那只不过是人对神渴慕的一个幻想的图像，并不是真神。所以伯多禄说什么？我们给你们所讲的耶稣基督的大能，不是根据人 虚构荒诞的故事，我要告诉你们真神是什么，我要告诉你们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道路，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光明，什么是得救，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他能告诉你，因为他是真神。为什么他是真神？他是他天主自己把自己显示出来的，不是经过人的加工的，是天主启示他自己。天主把他的面容，启示的意思是什么？揭开了面纱。天主揭开了面纱，让我们看到他的真面容。我们的所有的希望和得救都在于这个耶稣。那么大波尔山显圣容的神学意义就是于此，他要向全世界，向全世界的各个宗教再一次显示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而且是唯一的。当我们说天主是唯一的，并不代表否定了其他宗教，或者说探索出来靠着政治的良心，靠着正确的理性所摸索出来的，所发现的天主的某种程度的真美善，道德方面真理方面的真美善，并不否定，而是加以成全。这就是耶稣大波尔山显圣容啊，他让我们看到天主的真貌，一个正直的良心，一个正直的理性，看到天主的真貌的时候，一定会投向他，因为才发现原来他才是我所寻求的，我探索不够的那位真神啊。那么耶稣大波尔山显圣容给我们带来的属灵含义、灵修的意义是什么呢？耶稣的面容征服一切。当我们人看到天主那一瞬间，我们所有的一切答案都被解释了，我们心中的困惑，我们心中的软弱瞬间都被解释了。如果我们看亚伯郎的一生，美色的一生，看以色列子民，在整个旧约的故事，你看到任何困难、任何遭遇、任何不幸、任何艰难，只要天主一句话，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那么到了新约，现在耶稣身上，那不只是天主的一个声音，而是天主亲自的降临在我们中间。那不是天主说一句话，而是耶稣和我们在一起啊，30多年在一起，而且耶稣准准教导宗徒们3年之久。耶稣说了很多话，他每一句话都像旧约天主对亚伯郎、对梅瑟所说的话。在耶稣身上，天主的圆满启示都启示给我，都告诉了我们，说耶稣大波尔山显圣容就成了光明的奥迹。所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用光明的奥迹来形容它。光明是干什么？驱除黑暗。黑暗代表各式各样的意思，凡是把我们拉到绝望、带进失望、带进垂头丧气的东西，我们都称它为黑暗。无论是罪过，无论是错谬，无论是异端，无论是什么邪恶的东西，我们都把它看成是黑暗。可是再多的黑暗，一看耶稣的面容，耶稣的一面容一彰显，所有的黑暗都就退避三舍。一个人所有的一切看见耶稣一眼，整个生命就变了，听到耶稣一句话，生命全然改变啊！有多少教友的经验，我现在都记着。有一个教友，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一个老人，他说：神父，耶稣的一句话把我的整个生命调转。他从小在教堂里长大，他家就住在教堂门口啊，一天天地跑到教堂里，那是小时候7、8岁的时候啊。可是后来闹教难，一闹教难把信仰就丢了，一丢就丢了30-40年。教会开放，开放了之后呢，就开始，他说那时候开放之后还不念经。他有一天到一个教堂门口经过，北京的西什库教堂啊，北京的那个宣武门教堂，从这里经过，看到教堂开着门有念经的声音，说不上来，有一个声音吸引着他，他就好像那脚，就好像天主，好像有40年之久，他已经没有跟天主交往了，可是天主没有忘他，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吸引着他，就到了教堂，问了一下开堂了，人家说早就开了。他说我问教堂里怎么一边走，我的心就在松，我的心里捆绑就哭开了，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哭。往圣堂里一进，就感觉耶稣注视着自己， 30年的痛苦瞬间崩溃。他对我说，我以前，他说从那以后，他说我认识耶稣之前，我跟外教人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比人家更坏。可是当我走进耶稣的圣殿，我的生命瞬间被改变，我的泪水啊夺眶而出，我在那里哭了好几个小时，后来生命变得非常虔诚。你看耶稣的一个面容，他能把几十年的黑暗被驱散，甚至我们可以说能把几百年的黑暗驱散，这就是耶稣大波尔山显圣容。所以在圣咏上我们经常这样，天主求你向我显示你的慈眼，不要掉头不顾，求你注视你的百姓，求你注视我们的苦难，求你看我们一眼，主求你把你的面容显示给我。天主的面容是什么？是慈悲，是善良，是圣洁，是希望，是得胜。天主的面容就是天主自己，他是力量的泉源，他是希望的泉源，他是得胜的泉源。无论你的生命糟糕到什么程度，只要一注视耶稣，你的生命就会改变。这就是耶稣大波尔山显圣容，这是任何其他的宗教靠着修行不能给你的，靠着修行来的。一个问题，一个困难，努力一辈子到临死前都没有确定。你见多少人自己犯了一个错，一辈子修行修行修行，临死前还说，哎，该还的我都差不多还清了，还不了的也没办法了，把手一垂死了，一辈子到死他都不能解放。靠人的努力没办法走出，没有办法获得耶稣大波尔山显圣容前的那个释放。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眼睛有福，我们的耳朵有福啊，因为我们看得见听得见，我们比我们的祖先好得多。咱们中国的古圣先贤有很多圣人，有很多贤者，他们渴望找到真理，渴望找到神，渴望找到圣经，渴望能够有一个满足他们的心灵的东西，填补的不再彷徨，不再迷失，不再堕落。但是他们没有看见，他们只能在人所发现的自然的宗教所给他们的道里面寻找安慰，寻找慰藉。我们比他们有福得多，我们一生下来享受了圆满的真理，我们享受了天主圆满的面容，就是耶稣基督。因此我们需要给天主的回应更大。所以当我们看到咱们中国文化的过去古人们，咱们的祖先们，他们都不认识耶稣，他们只有靠着那种良知，靠着自然的人摸索出来那种道德真理而对付自己心中的黑暗和邪恶啊。比如说，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哎，犯了错之后只能说，哎，一失足成千古恨，或者说一句什么，说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啊，最多再说一句，哎，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或者说一句比较积极的啊，人逢圣贤孰能无过，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呢，这个自然的真理不能给他们带来全然的释放。所以主耶稣现在来了，他在大波尔山，他上的山并不高，但是在这个山上，这个山出名是因为那真实的天主在山上显示了他的面容，向世界彰显了他的面容，借着宗徒向世界宣告，那位曾经在2000年前在大波尔山上显示他的面容的就是真神，就是人类心目中所渴望的真神，人们心中努力找找不到的这个真神，现在那个神主动走进我们，告诉你他是谁，他就是你的得救，他就是你的希望，他就是让你不再流浪，不再迷失，他就是让赦免你的罪过，拯救你的真神。无论你犯多少罪，他一句话你的罪就赦了，无论你有多么难，他的一个眼神你的困难就结束。没有他治不了的病，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他制胜不了的困难，没有他得胜不了的邪恶，看见他就是希望，看见他就是光明。所以大波尔山显圣容，我们最后要说什么？主耶稣，求你不要向我掩饰掩藏你的面容，求你常常向我显示你的面容， 主耶稣啊，你如果向我关闭你的面容，我就会惊慌失措。我一日看不见你，我这一日就开始惊慌失措。我一时看不见，这一时我可能就会被魔鬼叼走。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就像我们祈祷词唱第一句念的，天主，求你快来拯救我，上主，求你速来扶助我。主耶稣，求你在我心底彰显你的面容，你再不彰显，我就迷失了方向，我就开始掉到了无底的深渊，无底的黑暗中。主耶稣啊，我找不到你，我就心慌意乱，我找不到你，我的灵魂就开始慌乱，就开始堕落，我就开始被孤独、被迷失、被混乱、被邪恶所吞吃。主耶稣，愿你面容的光芒永远在我心中彰显，让你在我的心中永远散发着你的光芒。主啊，大伯尔山显圣容是你主动的显示你的面容，求你不要掀起我的懒惰，不要掀起我的罪过，求你主动地走到我的心里，侵占我的心灵，占满我的心灵，让我看到你。主耶稣，你知道我多么软弱，我的心灵多么软弱，我周围的遭遇多么黑暗，我离开了你寸步难行，我离开了你只有堕落，只有黑暗，离开了你我一无所有，一无是处。所以这是大伯尔山显圣容，我们该向这个光明之子，向着真实的天主向他诉说的。愿大伯尔山显圣容，他的光芒驱逐你的黑暗，给你带来希望，带来信心，带来得胜的信心。无论你今年遭遇了什么样的挫折，什么样的遭遇，无论是个人的，无论是家庭的，无论是团体的，记住，耶稣都能驱除这一切黑暗，他就是万军的上主，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就是达尼尔先知所看到的，坐在那光荣的宝座上，头发洁白，犹如洁白的羊毛，他全身都冒着光，浩白，他的声音像大水的声音，他成为人子的那一位，那众王24位长老在他面前俯伏朝拜，高呼圣圣圣的那一位，这就是耶稣基督，圣圣圣，没有比这个力量更大的。因此，当你看到耶稣，你就充满了一定的坚定，不要怕。所以今天是施恩的日子，啊，愿你今天得见基督的面容。阿门。